我今天如果有些语无伦次的话，请大家这个原谅。OK， 啊，那我们 OK， 啊，我们这个昨天晚上很晚回家的时候，经过 High School， 突然一看说，哦 ，School started， 这个发觉已经开学了。OK， 因为家孩子比较大，所以已经没有这个开学的概念了。这样啊，那转眼之间，这个好像一年又过去了吧？这样的这个我自己想说，这个夏天好像也很快，不知道怎么就过来了这样的。然后我想想看，可能是六月份在国内，七月份在 Y Rock， 我待会儿跟大家解释我为什么在 Y Rock， 然后这个八月份在忙论坛，然后就你们热不热？要开电扇吗？OK， 那个这个学期我昨天晚上回顾了一下，就是说，那我们整个上半年是希望就是从福音书里面来看跟随神。那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过五个方面的信息那个呢就是是赞扬他的荣美，你是基督，来跟从我，听见这话就去行。然后上个月是跟大家关于宣教有个汇报。那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认识这个三元河流。那我想这个三元河流这个词是这次我们论坛的一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主题吧。这样，那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感觉可能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对这个题目可能稍微有点陌生。所以我想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做一些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在这个介绍的之后呢，同时也对照我们自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和需要然后你是 prefer 怎么样？是开那个还是开窗？
就不要开窗吧。
OK， 好。好那这个是安迪弟兄给我们做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网页广告，就是关于这个论坛，这个十多天前吧，这个非常感谢神，这个这次论坛能够顺利的进行，然后呢也非常谢谢大家很多方面共同的努力，从整个开始的准备永强弟兄非常的忙，这个旅馆啊安排啊，然后接飞机到各个方面这个安排，然后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们做饭，然后呢这次人好像比去年还多这样的，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今年这一次呢有好几位讲员是这个去年也有来，今年也有来，然后他们其实都不约而同的在不同的场合跟我分享到一点，就是说我开始听了还有点稍微有点吃惊，他们说呢说今年的比去年的还好。 OK， 然后我当时听了觉得有点他们是不是客气这样。 OK， 后来他看我的表情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所以他说我们不是说客气话，是真的觉得好然后就解释了为什么说觉得好，我才明白他们在想什么我想可能各方面原因，其中有一个好几位讲员像他们去年都有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他觉得今年的讨论一些的内容已经进到一些的深度吧，让他们自己本人也有很多的反思反省跟思考这样，所以说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很多人觉得说这次来比去年来的时候好像更有一些的收获，更有一些的反思stimulate 怎么翻译啊就是激发他的一些的想法的启发，所以呢那 我想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们有时间跟我联络，然后我们想把它尽快整理，然后我也想说可能联络一些我们教会外的弟兄姐妹，他们如果可以帮我们一起整理的话，我们还是会出一本这个论坛的文集这样啊。那以致这就是说他们刺激激发到一种的程度，以至于说呢王伟成院长就提出来说呢，应当有一个 statement 有个宣言，就是说是从这个论坛里面出来的。我是听了心里发毛，我是说这个我们先后当这样。但是呢，王志勇牧师这个为什么我现在明白他为什么老写能够写书了这样？他回去之后一天之后就跟我们发了个草案。就是说是两页纸的，就是说正反两面，就是说是这个关于，所以他当然是阿拉莫斯那个 loss 就不见了 ，OK， 这个三元河流的宣信不知道是，所以我赶快给他发一秒，我说这个后档这个我还得需要再考虑考虑，我这个论坛之后又整个就时间还没调过来，所以我也请大家也为这个代祷，因为。不光是王院长，不光是王志勇牧师，陈俊文弟兄，还好几个，他们都在提这个事情，就是说，在整个这次论坛里面，让他们很受激励，很深的思考啊，所以以至于说他们觉得时机可能成熟，希望作为一个不是一个。已经做成的东西，而是一个就是说是一种提出一种的想法，然后提出一种的建议，然后呢希望华人教会能够在这个方向共同来探讨，所以这个宣言或者宣信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搞清楚了，不是说我们已经明白了也知道怎么做了，而是说呢好像就是有点要叫立项，是不是啊？用国内的话讲就是说要希望往这个方向，希望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去追求，能够来探讨，能够来实践，特别是关于三元河流这样。所以我这一段时间在思考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时候，我觉得就是 before 整个这个 team move too far 就是说我们希望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来寻求来思考而不是就是说来只是一些的人在前面这样跑这样的，所以呢，所以还是建议做不做还不知道草案这样，但是呢，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些的讲员们这么样的受激励受刺激吧，然后呢，然后想往下走这样，那。非常有意思。与此同时，我就是论坛的那个礼拜之前的一个礼拜，我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哎，这个老萨拉莫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其实在整个夏天，其实好像可能去年前年就有了，有一个叫做 Faith and Science Forum， 叫做科学与信仰的一个，它每个礼拜都有聚会。是在这个 Episcopal Church，Episcopal 怎么翻译啊？就是在那个 Diamond 跟那个 Trinity 交界的那个教会这样，他们组织的，然后呢，我有很多的同事，包括我以前的Group Leader， Lab 的一些以前跟我的合作者都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所以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说，哎，有这个。这个夫妻这两个人Deborah 跟 Lauren 哈萨玛他们作为特别讲员来来也有就在我们论坛的那几天然后呢他的报告就在Church of Christ 我们对面这样，所以我说对不起，我们教会也在办论坛，然后把我们往他说，哎呀，你们教会也在，他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呢就是叫我礼拜二一定去跟他们见了一面这样，所以就是说我很受激励，因为其实在老萨拉姆虽然这个不大，但是呢很多这些平常在实验室一起工作的看得到的人，他们也在 不同的教会，他们也在思考，在讨论，在一起的切磋交流，然后呢看他们是比较注重在科学信仰这个方面啊，怎么样能够一起来认识，一起来成长。他们也有天主教徒，也有长老的路德宗的，也有这个 Methodist 卫理公会的，然后 Episcopal Church 的人等等吧。所以可能还有一个摩门教在里面这样。所以说就是反正一起在探讨这个方面的内容这样。所以我是很被 encourage， 就是说其实看到在这个时代，虽然老沙龙这个地方很小，但是things are happening 这样。能不能把这个电台插到这？然后呢到底什么是三元河流这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不简单，因为首先三元是什么就先要讨论清楚，然后有了三元是不是一定要合起来，又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内容这样。我觉得周小安牧师他的几次报告里面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很直截了当，所以说我就用他的这个来跟大家解释。 OK，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座的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啊，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使用三元河流我举个例子。 OK， 比方说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个人，他呢做博士后他去找工作了。 OK，然后他就收到了两个工作的offer offer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就是工作机会吧，给他位置这样他不可能两个都去，他选一个对吧？所以那这个人怎么做呢？他就是大家会觉得他会怎么做呢？他肯定会去祷告嘛，对吧？然后呢他假设有一个工作是当然这个例子可能不太准确，有个工作如果是明显不合法的话，他就不会去选了嘛，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很自然的就会进来，就是说有一些工作本身就不太合法，或者是不是很造福他人的话呢，就不要去做了。所以这个圣经的真理很自然就进来了。那他祷告的时候，假设他对祷告某个工作他发觉很有平安很喜乐，祷告另外一个工作里面就总是觉得哪地方不顺或者怎么样，他就觉得可能圣灵可能在感动他选择某一个而不选择另外一个，对不对？然后他如果说还不清楚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去干什么呢？去跟了解他的属灵上成熟的弟兄姐妹去交通，说我现在这个情况你觉得怎么样，你为我代祷，然后我们一起来寻求神的带领，对吧？这些听起来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操作，对不对？但这个人的这个操作的话呢，就是三元河流他用圣经的真理来鉴定说他去哪儿工作，他在这个整个的寻求过程里面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然后他又认真的去寻求祷告，求神来感动他，让他明白哪一个是更合神心意的，对吧？是借着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的工作，同时他要与圣徒相通他跟这个了解他的属灵上成熟的这个弟兄姐妹，从他们也一起来寻求神来做一个的帮助跟鉴定，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所谓三元里面的圣经、圣灵、圣徒，在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里面最容易体现的一个河流的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他说我只注重圣经，别的都不太需要的话，听起来好听，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我们心里有点发毛，他觉得好像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李辉你要去这个工作而不要去那个工作嘛，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里面，所以我们离不开圣经，但同时呢我们也其实圣经本身教导我们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离不开圣灵，离不开肢体，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其实非常普遍也非常基本 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类的操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其实三个方面都不要去缺少它，或者三个方面都不要去只注重一个而忽略另外两个。啊，如果一个人说我非常注重圣灵，我跟圣灵的关系很好，所以我祷告了，我什么都清楚了，然后我也圣经讲什么我也不用去太关心，然后周围的关心爱我的弟兄姐妹怎么讲我也不用太关心，我只要有感动就可以了，这个我们会认为说要小心的，对不对？啊，所以说那有人是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寻求，圣经讲什么我也不懂，我反正遇到事情我就问个人嘛，所以我问张三李四王五刘六陈七，然后这个一二忘记了，就是然后就说我十个人，然后我做一个统计，然后说有六个人是讲这个，四个人讲这个，多数对少数，所以我就选择那个。这个我们听起来也发觉怎么样，哪地方不太对头，对不对？就心里发毛。他说这个他就是说我们做选择不是一个多数对少数的一个，因为它到底是一个神是掌权是带领的。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其实我们讲起来，其实大家其实都应该其实很愿意很明白也很觉得很能够接受的，就是说在我们借着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生命成长上，对圣经真理的认识，对与圣灵的相交，与圣徒的相通，是神赐给我们在我们生命成长中三个方面都必须要学习操练反复这样的认知成长都需要。 OK， 任何注重过于注重一方而忽略了，特别是忽略了另外两方的话呢，我们就有点担心说这个人在成长过程里面容易走偏，容易出差错，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呢，那其实你去看圣经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例子特别我们就拿早期教会这个我在节选的《使徒行传》里的一段的经文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很多的使徒和基督徒们都分散到各地，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安提阿教会，是非常早期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他这个教会里面怎么样呢？有几位什么先知和教师，那这些就是说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带领是有神特别的赐予的人。 OK， 然后呢那这里面的先知和教师里面有个叫巴拿巴的，有个叫西面的，有个叫路球的，马练的，和扫罗就是保罗我们讲的。然后呢他们侍奉主，他们你看是一种圣徒相通，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谁说？圣灵说，对吧？要为我神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也是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所以他们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你可以这里面就可以看到所谓三源河流一个具体的体现啊，这些对神的真理，对耶稣基督的话有使徒们的教训是有深刻认识的，然后呢又在一起服侍进侍，是这个是讲到中文翻译成侍奉主，英文是 worship。 OK， 然后进食在一起追求圣徒相通，圣灵说话啊，圣灵感动他们，最后他们跟随这样圣灵的感动去按手在这些在巴拿巴和保罗身上来成就，来祝福神在他们的呼召。所以这也是一个三流河流其实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怎么样圣经的真理，圣灵的带领，圣徒们的相通在一起工作。所以保罗和巴拿巴，特别是保罗在早期教会的建造和发展里面，是的的确确是在实现神在他身上的呼召。 OK， 所以大家现在就基本上对三源河流大概是什么有个概念了吗？ OK， 那三源河流到了这个学粒子物理的博士和周小安牧师身上呢，就变成三重含义了。 OK， 他就说呢这是我从他的三张 slide 上面 节选下来的。他就说呢，他说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呢，就是着重于教会合一，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来做一个统计，在 在新教就是改革之后的这个教所谓的基督教里面，你去做统计呢，大部分来说的话呢，它有一些教会它会有一个侧重点，我不是说所有的，大部分有一些是侧重所谓基要福音派，注重圣经 OK 传福音圣经真理。像我得救，我在休斯顿的那个华人教会，在那个教会蒙恩得救，就是大概是属于这一类传统。那有一些是注重圣灵灵恩派 OK 这个我们其实也请过一些讲员从他来到我们当中有些是注重圣洁生命和内在生活的可能你会比方说在只是可能了，就是说这么讲不太准确，像加州的这个雍杰牧师，可能外边人就非常粗略的讲说他大概是可能这一种，那刘同牧师他们的那个生命和灵粮堂有点是这一种这样，当然还有别的很多教会。那我特别强调我们这么讲是非常不准确的，但是呢可能周围人会有这么一个印象这样。所以他讲到第一重的含义呢，是说这种不同的属灵道路的教会他们怎么样能够走到一起来合一，这样是非常不容易的。我记得01年还是02年，我参加一个培训在一个很葛佩里培训中心，很多的人去代表不同的背景，差点就吵起来了，就是在大会上就差点是华人聚会 OK。 所以说这个就是所以这是它第一重含义。那第二重含义呢，就是说呢圣经它是一种架构，就有点像是说我们都持这么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合一一个平台。那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能够做事工，我们能够对话，我们能够一起做事情。那他就提到像朱建牧师讲到国度连接用三元河流做一个平台，然后王志勇牧师后来讲到三元河流怎么样不同的教派能够连接起来。所以这是第二层含义，就是说我们存大同求大同存小异，然后为了能够在一起做事情 OK。 有些东西就先不谈这样的。第三重含义呢，这个是小安牧师非常厉害的地方，他说还有一种，他就是说是如果能够把三元河流的神学架构把它搞清楚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 overarching 的 framework， 一个很重要的架构，而且在这个架构里面呢，它成为一个他在建议说这个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神学架构，来把我们的信仰跟它对接。所以它称为权威架构，就是说呢不仅是为了事工的连接，也不仅是但是更多的是为了神学上的教义实际生活的运用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架构。就有点像是说你成为基督徒，你进入这种信仰，它很自然的就进入到一种结合的三元河流结合的这么一个架构里面去，而不是只进入到注重某一方面的这个架构里面去。所以他是在问一个问题，说有没有可能在神学的这个最最重要的基础上能够大家有个共识。那这个是这次论坛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突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礼拜五的吃饭之前最后一个报告就是小安牧师 OK， 他呢在提到三元河流与唯独圣经之间是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基督教跟宗教改革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大家理解我的就称为新教 OK。 基督教最开始这么下来，后来东正教跟天主教先分一下，然后天主教下来再下来之后宗教改革，新教分我们现在所谓的基督教分出来，天主教继续有，所以现在看起来有三大块，东正教、天主教、基督教，对吧？那在基督教这边呢，是根据马丁路德、加尔文16世纪宗教改革下来了。他在这个里面呢，有个很重要的有五个唯独 ，OK， 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唯独就是唯独圣经 ，OK。所以那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细节，小安牧师就在解释说， 为什么这个三源河流的架构跟唯独圣经是不矛盾的，是跟当初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加尔文的这个他们加尔文主义里面提到唯独圣经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在论证这个 topic 啊，论题 OK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他的整个这个论证呢，是基于他对一个英国一个神学家所提出来的写的几本书里面，他是受那个很深的影响，他把它运用到这个问题上来了。所以他论证完了之后，当时的听众就觉得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见识，如果是正确的话。但是大家又不确信说到底正确不正确，所以底下就开始有很多的问题出来。然后呢，这小安牧师就觉得这个左右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有点越来越 tough 了 OK。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在场这样。然后呢，科卡教授就是这次林肯来的一个神学教授，他是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其实是非常资深的一个教授，他是学系统神学，教系统神学。他这次论坛里面是讲的是关于教会历史的啊，科卡以前在我们当中做过讲员。所以四位美国讲员里面有三个从外地来啊，他是唯一一个决定礼拜六早上走，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事先都讲清楚了啊，只有礼拜四有翻译，礼拜五没有翻译，礼拜六也没翻译。他就说呢，哎呀，我还是礼拜六再走，所以他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之后呢，他也听不懂啊，礼拜五这个，所以说呢，他就Bill 就陪着他，就是去他们教会走走啊，在外面 hiking 一下走走，然后呢，到了礼拜五下午呢。他没事干，他本来是礼拜五下午我们要永强知道我们要派车把他送到桑塔费，叫他自己坐小头去旅馆，就不管他了，你去旅馆住着，礼拜六早晨这加大小头去飞机飞走就是了，因为我们没时间管你了这样。那后来这个永强突然有个好 idea， 就是说主意就是哎呀，反正阿伯克克有人上来，我们就不让他坐小头下去了，就是叫选校是吧，带他回去嘛。他说没问题啊，他就留下来吃饭嘛，所以他就一直留，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跟 Bill 在最后四点多钟的时候就可能在外面没事干了，就跑回到我们聚会的这个论坛里面，他们原来听不懂，两个人坐在后面讲话 OK。 所以小安牧师在讲这个与唯独圣经，他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这个但是这个论坛到了这个非常关键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连唯独圣经这一关跟三源河流的神学架构两个是相冲突过不去的话，那其实是就免谈了的。所以我们就请这个科卡上来，我就说呢，我说 Bob，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英国这个神学家他在讲唯独圣经，因为他那个英国神学家是关于唯独圣经的专家嘛，他就说你去解释一下那个当初唯独圣经改革的宗教改革的，他们到底在讲什么意思 OK。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小安牧师在讲什么，他就解释了从这个神学家那本书里面是怎么样在解释唯独圣经，是怎么理解这个词，我们以后可以跟大家仔细来交通这一点，今天没有很多时间。那他所交通出来的内容跟这个小安牧师所讲出来的内容是非常一致的，是非常一致的，以至于说呢，大家就明白说，哦，原来小安牧师他之所以这么提出来，的确不是他自己突发奇想，而是有很多的人的工作带领，神的带领在里面。那大家有一致明白呢，这个是我们在建立起一个这个三源河流的信仰权威架构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突破 OK。 所以这件事情最有意思是 Bob 讲完了之后还不知道 what's going on， 还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好，时候到你下去吧，他就回去了。然后我礼拜四我特地打电话给他，我说因为我礼拜五要出城嘛，我就打电话，我说 Bob， 你知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哦 no， 他事后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那天你 最后在问答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内容，让当时在座的很多人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哦，他才明白过来说，原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有神的带领的。OK， 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像这些王院长也好，王志勇牧师也好，周祥安牧师还有陈军，弟兄，他们越来越看到，就是说这个是对华人教会如此突破性的一个的关键。OK， 所以这是稍微稍微提及一下。OK， 我另外提及一下，其实我跟另外的一批参加论坛的讲员们谈的时候，他们都感觉到非常大的征战。OK， 那这个跟我整个过程里面的经历也非常的相吻合。我整个那几天就是 extremely difficult， 怎么翻译？就非常的挣扎。 OK， 就说各个方面，那永强弟兄也知道，我跟他在后面这个这弄这些 slides 也是，就是说啊，我里面这个非常的这个就是啊，那后来其实好几个这个讲员他们就反馈到这一点。但虽然这个是有征战，但是呢，感谢神，就是说很多的基本上还是按照了我们期望的，就是说讲员能够把他的内容分享出来。那包括有一位牧者，我们原先对他带很大的希望的，他们夫妻两个都来，就是这个恩福的这个总负责的很资深的一个牧者，陈中青牧者。那很多这些后辈华人这些新起来的这些神学上文化上面有很多突破性的，都是他们恩福基金会支持过的这个传道人，他一来就躺着，就是对，一来就发烧就躺着。OK， 基本上这次来就到我们当中，我们给安排他两次分享，讲了两个，然后就回去睡觉，就是不 function， 就是不叫不 function， 不翻译，就是不放心。 OK， 所以说就是就很有意思，不是很有意思，就是很有很值得反思，就是说所以就是说这个从一种负面的角度也在一种的印证吧，就是说也是要有什么突破性的东西的话，是 extremely 是非常艰难的一个过程。 OK， 所以很感恩，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姐妹们也 stuck together。 对不起啊，这个就是共同努力吧，同心努力，就是说就是把能够做成论坛这样。OK， 所以呢我这个我就先不分享了，好了。然后为什么要有三元合流？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什么大概简介什么是三元合流。OK， 那为什么三元合流呢？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谈。就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圣经里面这个很多的牧者，包括小安牧师也引用这样的圣经，其实有多次的地方，你去把它总结来看的话，他都提到神的话、圣灵的工作还有圣徒的相通。 OK， 这是太多的经文啊，就像三位一体这样的，虽然圣经没有出这样的词出来，但是太多的经文讲到圣父的身份跟角色、圣子的身份跟角色、圣灵的身份跟角色，我们知道说都是是三个位格，但是又是合一的一位神，所以以至于说后人把它总结为三位一体。同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是圣灵工作的时代吧，那我们在提三元合流的这么一个概念，不是圣经的原话，但是又不是圣经用的这个词，但是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经文，把圣经圣灵和圣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和重要性都把它给阐明出来了。所以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谈， 但是呢，简略地提到在启示录最后，圣经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耶稣为众教会将这些事情向你们证明，圣灵就是第三个位格和心腹，就讲到什么呢？心腹教会都同证，是吧？这应该是冒号，都说来 ，OK， 所以都说来，这冒号在这儿，所以呢，然后呢，这个讲到书上所预言的见证，讲到我们手中的这样圣经这样，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身体就讲到教会，圣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很多很多的内证外证。借着圣经原本的经文就在阐明说这三个方面在整个信徒生命成长教会建造里面的非常不可缺少的角色，包括耶稣自己。我就拿约翰福音在第五章，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当然是那个时候是指以色列人手中的这个旧约，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OK。 然后他继续接着讲到，因为他说他要离开，他要差遣什么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但是圣灵又不是凭着自己说的，而是将他要荣耀基督，将圣灵要将所有赐给基督的也告诉你们，告诉我们 OK。 所以真理是我们成圣，在第十七章里面他大祭司的祷告，为众圣徒众基督徒求合一，使他们都合而为一的真理，使他们成圣。所以这里面你都可以看到耶稣自己的讲论里面他非常看重圣经，他讲到甚至讲到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让你们得生命的，对吧？所以他来了不是要废去律法，而非律法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而是要成全 OK。 这是第二大方面，就是说主耶稣自己在他的带领门徒的这个众多的教导里面，他在各个方面都有强调。然后第三个，我从一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家六月份在国内，七月份六月底回来，那我七月份基本上过了一个大概一个月吧，将近一个月的日子，就是白天上班之后就开车到 White Rock 干什么呢？因为我们家 White Rock 的房子要卖掉。那因为例如从国内回来之后就说下定决心必须卖房子，他一声令下，我们全家四个人就跟着动了 OK。 那这个房子我们是2007年出租，是吧？到现在9年，年久什么失修啊，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牌子是2007年查的，我就找不到照片，就是昨天晚上就随便抓了一张照片出来然后呢，那个时候你看这个树还有茂盛，看到没有？我告诉大家，现在这棵树只剩一半了，因为死掉了。Okay。 然后这个树里面也砍掉了很多，然后很多这个房子里面呢，水管啊、电路啊、漆啊、门啊，反正都年久失修吧，这样。所以这个因为我们过去9年基本上一直在出租这样。然后呢，所以我们一家四口每天下了班，然后呢就在那干，有时候干到10点，最晚一次干到更晚，然后才回家这样。所以在整个这个干的过程里面呢，我就经历很复杂的心情，在整个这个过程。但是我后来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从这里面体会很多，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干呢，是希望说呢，我们把这个房子尽量修呢，到时候能够 presentable 就说至少看得过眼吧，有卖相，然后呢以至于就是说能够至少不要亏太多，稍微亏是肯定亏了，但是不要亏太多，就是能够卖掉这样的 OK。 然后呢这个所以它里面的一些大的结构我们是改变不了了，所以我们漆大概都花了上千块钱，是吧？漆啊， 油漆上千块钱开一卖，就是说整个全部漆，里外都漆。然后最让我受教训的就是这个门，这个经纪人说你也要漆，我说好，那么漆门我来漆，专门买了漆回来。哇，那天晚上还干得特别晚，好像十点多，哇，很多门都漆好了，觉得挺得意的。第二天这个经纪人一看说这个不行，全部重来。那而且后面就挨句说你请别人吧。就是说我这个，我说我辛辛苦苦干了那么多，把这门给漆完了，原来根本就不合格，你知道吗？就是说所以后来我没办法，门就只好出钱请别人来漆。 OK 所有的门啊，窗啊，等等等等等等吧。这就很多，就是说我们原先觉得可以做的，觉得可以花钱可以省一些钱，然后自己花功夫能够做好的，很多很多都是返工的。就是最后请 professional， 就是专业人士吧，来漆也好，来拆柱子也好，来这个拆外面，真的我们家的一些柱子被拆了，然后呢外面的窗子等等等等各个方面里里外外吧，所以最后也花了不少钱。但这个东西就让我明白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我们教会是一栋已经啊
连九失修，
而且就是说基本上已经盖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就是 maintain 维持啊，然后呢实在不行了就买一桶漆把它在外面再刷一刷。那刷漆其实从某种角度说只是看起来好看，它里面东西没改了 OK， 然后呢当然看起来还是舒服了 OK， 然后呢然后不光即使是想这样，我还发觉说有些事情我们自己还干不了，干了发觉说别人一看就知道说你这非常不合格，换这个专业人士来做。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没有说是因为曾经这个经纪人讲说你们没有这个 garage， 没有车库，那就减20000。我们曾经稍微动了一点心思说要不要原先把他原先是有车库的，后来改成一间小卧室，后来说呢那我们要不要把那卧室再改回车库啊，把这20000块钱再拿回来吧。后来稍微算一下根本拿过来20000，而且这改车库干什么 就太复杂，根本就完全超过我们的这个能做的事情，就算了嘛，就少20000就少20000这样。就是说我会发觉说如果你是一个维持的态度，而且你还想说想去省钱想去做一些事情，你后来发觉说你连那个都做不好。真的，我连个门都刷不好 OK， 就到这种地步 OK。因为后来发觉刷子用错了啊，他刷门应该是小滚筒或者是非常细的刷子，所以说不会有纹。我拿了一把大刷子，因为我为了省时间呢、啊、我大刷子一刷这么大的面积，我稍微算一算我需要用大刷子不能用小刷子，后来是错的。所以就是说我才发觉说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维持，然后出发点是说有些东西就自己凑合着弄 OK，然后你就发觉说呢其实是不 work 的，不 work 怎么翻译啊，是不是就是达不到这个，其实还达不到那原先的目标的。最后我们还是花了相当多的钱，然后请专业。所以但是你如果看教会是，你到底是看教会是这样的话呢还是这样，或者看你自己啊，但大家不要猜这是谁的新房子，这个我从网上这个这大号的，这老戴这不是你退休的房子。OK， 所以就是说，但是你的心态是说我个人的生命也好，我的家庭的生活也好，我所在的教会也好，或者是我所在的城市州国家，它是一个不断需要被建立起来的一个过程的话，那就心态不一样的。你就说是你会想说哎呀我怎么能够把它建好，我怎么样花心思，怎么花功夫怎么样。所以这里面带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带出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呢我如果问大家说我知道我们在座的都非常的忙，没有哪个不忙的 OK， 但是我们里面是不是充实， OK， 大家理解我的问题吗？我们里面是不是充实？我们里面是不是在经历神？我们里面是不是长存盼望？就是一直在想象我们在盖一个，实际上是用圣经的话，我们在盖一个殿，对不对？哦，我们个人都是活石，被神建立起一个灵宫。OK， 所以说，那你整个的心态都完全的改变。所以说，圣经对教会的描述，很多我这次跟大家节选的是罗马书第十二章，也讲到说，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全部练了。他就说是，个人要照按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的合乎中道，有好多好些肢体也都不一样的用处，互相联络做肢体，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要按信心说，或做执事就服事啊，叫专一执事好好做。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好好的装备，以至于传递出来的时候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你去鼓励人的话呢，就专一劝化，不要今天鼓励，明天批评，后天批评，然后又这半鼓励。这个施舍的话，就当诚实，这很有意思。我就不细展开。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怜悯你一下，我要看你怎么做，你不行的话呢，明天没不怜悯你了，这个不行。说这样甘心，它是一种发自从神里面的，所以这个你可以看说，他圣经一直在描述的是 we're always building something， 我们始终是在建造。就像我刚才这个图这样的，他始终是在把它变得更好，在做。我从来不是一个维持，从来更不是说是刷刷漆就算了的。OK， 大家理解我在讲什么吧？它是一个里面的生命的这个更新的。OK， 所以所以回到说三源河流，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要在一个教会建造里面。按照神的心意，我们从来都是在不断的在建造。我们一直是知道说，明天应该比今天更好，明年应该比今年更好。OK， 大家理解我在说什么吧？这个的目标，这个的观念，从来不要被换掉，从来不要变成说我们要维持一下，我们要凑合一下啊。我们从来都是我们要不叫从来，我们要 consistently 要去，我们要持续的要去再问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变得更好？这个是圣经里面在讲教会建造，在讲家庭、个人生命的成长。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所以在那样的生活里面，你才可能有一种充实，才有一种盼望，才有一种知道说在经历神不断的在带领往前走。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你把这个成为我们整个个人家庭教会的建造的方向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你三元都要汇合起来。你在这里面神所希望看到的，在一个教会里面，不管是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不管是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不管是在圣徒生命的相交里面，它都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你如果回到你个人，你说三源河流听起来这么大，跟我工作什么关系，跟我小孩子什么关系，跟我家庭什么关系，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啊。你在你的工作上我待会儿会回到这一点，我对不起我这个我想就进到第三个 topic， 如何实践。那这个就很大，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看看能不能。我先从个人的角度，我昨天晚上上飞机之前，我就check 一些 email， 有个姐妹给我发个 email， 她说，请你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今天下午要考试 ，OK。然后这个在教养孩子的旅程上面，对不起，我当时读的不是很仔细，现在要仔细读一下。觉得当初做的最对、最值得的是什么？觉得现在最遗憾当初没有做的是什么 ？OK， 这是考题。OK， 那我就简略回答，就我想用这个例子来看，就是说三源河流为什么 在一个信徒生命成长，我们整个的这个心态这么重要。我觉得最值得的就是尽最大努力，想尽一切办法把小孩子带到神面前来。 OK， 我们老大是多少岁了？21。 OK， 老二就是20。 OK，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点数据的，不是完全没有数据。那我就发觉说呢，我们总体说来的话，对不起，我这个时间越来越没有了，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孩子到神的面前，因为最终当然还是他要跟神建立起这个关系，但做父母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我知道说在我们教会大家都是非常爱家爱孩子的这个族群，为此非常的感恩。那在这一点上怎么样有这个智慧其实又是至关重要。所以这个是我，你如果硬要我去回答一句话的话，就是这第一句话，就是这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但同时我又觉得就是在这上面又做得非常的缺乏。 OK， 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从就做的最不好的最缺乏的地方。那我其实很多，我就列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我是发觉父母的榜样还是太重要。到现在他们一个21、20岁，他们还会常常想到我当时的错误。当然有些时候也想起当时的还是做的对的地方。 OK， 但是呢所以呢那我自己看我自己在这边生活20年，然后我信主23年，我就发觉其实可以讲说神把我在三元河流的这个上面呢在带我，是在一个注重福音真理的一个教会得救的受训，然后我是在这边的教会，我是经历很多这个生命上的磨练，到现在还很缺乏。然后呢神又带我在对圣灵的认识经历上面也在学习，所以我看我自己23年的属灵生命成长里面，我可以非常清楚地指出来，在这个23年的阶段里面，在很多很重要的转折点神在做什么。我发觉我们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在座是第一代基督徒的举手，所以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其实少数几个可能父母是或者祖父母往是2、3代，那是很感恩的事情。所以作为第一代的基督徒的话，小孩子他们学的最多的其实就是我们。那作为我们第一代基督徒的话，最挑战的地方是因为我们是原先生活在一个体系一个世界观，那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怎么样从这个体系世界观里面变到一个新的这个属神的这个世界观跟体系里面，这是我们一生都一直在挣扎在做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怎么让孩子们能够明白能够看到而且能够效法，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情。OK， 所以呢，但是呢，又是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这个就见证了福音的大能。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见证了福音的大能。再说他是的的确确，虽然你信主的时候是22岁、30岁，甚至40岁，你仍然能够被神的福音来改变，不管你多大的年纪。所以在这个三元河流里面，我就发觉说，我所领受的不仅是一套圣经的真理。我是借着圣经的真理入门的，但我发觉说world view in action 的时候，就是当你实际要去运用世界观的时候，你完全离不开圣灵，因为你要做太多的选择，你要做太多的这个的决定，这些都在改变你的人生，都在改变你的做法，你没有圣灵的能力在伴随着你来加添你的信心，来明白神的恩慈， 你即使这一套完全非常漂亮的房子，你不住进去的。OK， 你可以搭非常漂亮的房子，就把这个架构都搭得很好，但是你说我不要住在里面，是他你离不开圣灵，要想实实在活在里面的，然后你生命的建造里面离不开身体。所以在我们教养孩子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你的世界观是怎么样一个部分的被改变被陶造，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在他们面前的。我们其实2006年还是2007年，我们就听过毕克牧师在讲与圣灵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与圣灵相交的生活，就那个时候就是神他一个很大的在我里面的一个的工作，让我认识到就是说我的信仰要继续往下走的话，学习与圣灵相交是多么多么的关键，包括这个祝建牧师在教灵修这个方面。那我就发觉说，我们有心想去寻求，我们有心在世事上明白神的带领，但是我们要去实践，要去拜师，要去相交交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些上面有扎实的操练跟成长。所以否则的话，你可能过了一年过了5年，你说我们一起来寻求，你可能还是遇到挑战，你就头脑空白不知道怎么寻求。 OK， 所以说呢，这些都是不知道怎么寻求没有关系，可以有谦卑的心去询问，去交通，去明白自己可能会错等等等等，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然后你的生活是不是体现尊主为大？我现在还是回到孩子身上，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国内的话讲，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孩子的眼睛更亮，因为你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生活，那你是不是真的尊主为大，在思想、言语、行为，很多很多方面，夫妻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等等，所以他的体会是非常的深的。OK， 然后作为第一代基督徒尤其重要，这谦卑的心跟态度，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OK， 不是与生俱来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不知道我们，而且不仅不知道，而且我们知道的过的是不属神的生活。但是怎么样从这里面又变成依赖神跟随神的生活，所以他尤其需要谦卑的心跟态度，尤其需要去学去成长再占用大家一两分钟时间。我这次去奥斯汀这个陈仁真弟兄特地我们两个联络上，然后呢他特地说我一定要跟你碰一面。我说我们在 HEB 碰面HEB 大家知道吗？是一个德州的 supermarket。 我说 David 去买菜因为他刚搬进去，我跟我老大开车去，礼拜五开车去奥斯汀，然后呢我跟陈仁真弟兄就在旁边这个他说哎呀这个他听说我们这个论坛今年特别不错，因为有一批在我们论坛的人也去了他们教会拜访他，这样在论坛之后这样。然后呢他说他今年8月份同一个时间收到3个邀请，一个是我们的论坛邀请他来参加，还有一个是使者的 faculty 就是教师退休会邀请他做讲员，还有一个是印度的一个特会邀请他做讲员。他说我们是最后去的，但他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他没来。然后呢我们两个就交通到在这个三元河流，他说哎呀，他突然明白过来，他说他们10多年前你去他们教会，他说这是传福音基督徒聚会，他们教会的意向他们教会的目标道路和策略，他说我们的道路啊就是你们的三元河流啊，就是你们这次论坛讨论三元河流。哎，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当初10几年前就说我们要回到起初，回到圣经，回到身体，回到圣灵，这在他们网站上掌权，这是什么？ 起初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要回到第一世纪，当时这些信徒们教会是在怎么做的。他说其实呢，他是这当初的教会体现了这三个的结合，是吧？所以他要学习这个跟他们学这样的。所以他说其实十几年前他们在建立他们这个教会，在寻求祷告怎么往前走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感动其实给了他们的。 OK， 所以他就强调说要回到圣经，回到身体，回到圣灵掌权，而且要回到起初是怎么样把它结合起来。所以他们教会可能十七八年快二十年了，还有在这里面就可以看到走了二十年十多年的这种尝试，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今天。所以他有个 hidden agenda 啊，他有一个想法吧，他就说：“哎，明年论坛能不能搬到他们家回去办？”我说：“说搞了半天，你请我喝咖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这个就是说是等等吧，就是说他也看到，就是说也从他们自己的这个十多年、将近二十年的这个的实践操练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神怎么样在摸索这个道路，他也相当不容易啊。 OK， 很多的这方面的挣扎啊，怎么样神要把不同的人带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里面去努力去尝试。那阿布克里教会我们可能比较熟，这是他们网页上讲的，他说这是朱建的一个开场白，他说我和同工们一起在神面前不停止的询问学习实践二十年的时间。OK， 然后呢才明白呢，他们希望把他们教会建立成国度连接型的教会，做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试验田研发基地。 OK， 我有时候跟他开玩笑，你把我们的这个不印象给偷过去了。 OK， 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做出来了。 OK 所以呢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在一个群体，在一个教会建造里面，少有几个教会很早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就开始模模糊糊认识到说要走结合的路。华人教会里面不多的。 OK， 我鼓励大家可以去从这个角度去回过头来看。我不是说不走这个道路的教会就不好，大家，这不是我想表达的意思，而是就像我刚才举我们 White Rock 那个房子一样的，就是说当我看到我们教会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说我们其实在很多上面有缺乏，太多上面有缺乏。 OK， 圣经上面在对圣灵的认识经历，明白神的带领，对于这个生命的这个磨练合一，太多太多的缺乏了，实在是太需要这种河流，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方面蒙神的赐予，被建造起来成为教会的祝福，或者是说神从外面带人进来，怎么样帮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管是讲员短期长期等等等等，这个是一个整体一个心意的一个彰显。在做一个教会建造里面，我们千万不能变成只是刷油漆还不见得刷得好的一个状态。 OK，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OK，所以呢他不断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往前走。我这个就不谈了，我们回应诗歌也不唱了，这个我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因为这个要展开的话其实是非在这个时代那我就讲一点点吧。那就像上个礼拜 David Rowe 就卢金雄弟兄在我们当中谈宣教，他说国内现在很多的这个教会的发展，他们从一开始的架构里面就希望引入三元河流这么一个架构，就来帮助弟兄姐妹们在各个方面怎么样被丰富的建造。 OK OK， 对不起啊，这个讲了很多，所以有些语无伦次，但是呢 it's I'm very excited